前方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古青山奉命到了五峰县城，见着国民党正规军团长叫于宝海，叫于胖子。这于宝海听他说完的情况是十分高兴，这就对了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大将保明主是俊鸟登高枝啊。你说说你们旅长跟着贺龙干，跟着共产党干有什么好处？那是一帮要饭花子，穷棒子，一点前途都没有啊。我们是蒋总司令领导的国军呢，将来前途无量，早晚要投靠了国军，荣华富贵享受不尽。在关键时刻他做出这种抉择是上策呀，太欢迎了。罗孝之给说好话，团长，再跟您提供一个情况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顺利的占领五峰县吗？就是青山的哥哥谷志龙事先给我们透露的消息，我们才变被动为主动，因此这哥几个您要上报一下，大家赞赏啊，应当重重的奖励。那当然了，有功得奖，有罪得罚嘛。那行了，青山呐，咱们言归正传，你把消息透露给我们了，你哥那意思是咋说的？他说的清楚，让你们马上率兵赶奔红岗袭击贺龙，我哥在里边当内应，咱们里应外合是大破这些乞丐兵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这两天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，不知道贺龙驻扎在何处，也不知道有多少部队。那么你这一来，应该向我们报告情况，究竟贺龙他们部署的情况如何？你画一张图交给我。我们马上分兵派将袭击贺龙，那我图早就画好了，就带在身边呢，您一看就清楚，那更好了。说着古青山从衣服里子里把密图拿出来往桌上一铺，这些人围拢过来一看，一目了然，哦，这是贺龙领导的第四军总部，这是指挥部，对对对，这是你哥驻扎的地方，对对对，这是明白了明白了，行，一共是多少人？他们现在有效兵力是5500人，因为攻打五峰县损失了一部分人，其中包括300多名伤号，所以他们的有效战斗力也就是5000+0。好嘞，我说既然总局长副总局长都在，咱们趁此机会开个军事会议，马上部署，马上行动，要一鼓作气消灭贺龙。大家都知道南京悬着重赏啊，现在抓住贺龙不仅是10万块大洋，而且还官升五级呀，诱惑力太大了。各位啊，机会来了，我们效忠党国的机会不能错过。
是，开会开会，
还把古青山留下开会。当然了，他们这会议也很保密啊，在会上决定第二天晚上9点钟出发，10点钟到红岗，10点半发起攻击。兵贵神速嘛，谁打哪谁打哪，谁领兵谁为先锋，啪啪啪全做了部署。这前不正印先行官就是罗孝之率领的民团，陈策勋为帮办，这于团长的大队人马在后，他殿后。你看他胖啊，他多个心眼儿，他深知贺龙可不是个善茬子，善能指挥部队作战，如果上了当吃了亏咋办呢？所以他的军队殿后让罗孝之去探一探深浅。罗孝之、陈策勋比猴都精，能不明白吗？但是不便点破，在这儿得听人家的。所以大家领了命， 做好积极的准备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晚上了，他们开始行动，全副武装，大开城门，大队人马偷偷的赶奔红岗。罗孝之是前部先锋，旁边是陈策勋，都骑着马，还带着古青山。十里地，那眨眼就到啊！还没到十里地，大队人马就站住了。罗孝之抬头往对面看了看，青山呢？在，是不快到了？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。咋一点动静也没有？按贺龙的规定啊，部队晚上9点熄灯睡觉，这阵肯定是睡入梦乡了。就是睡了，多多少少也有点灯火呀，怎么一团漆黑？没事儿，您放心，是万无一失啊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咱就试一试，继续前进。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到了营房前了，依然是鸦雀无声，一点灯光也看不着。罗孝之回头看了看陈策勋，我说兄弟，我心里都有点化魂啊。这怎么这么静？静的都怕人，咱不能上当吧？陈策勋心里头也画魂，
不能吧？
我青山呢？你看这里头有毛病没有？咋有毛病啊？才一天的时间，咋能有变化？我说你们二位不必疑惑，赶紧下令进攻吧。那也好，来呀，进攻！罗孝之的民团的奉命之后，嗷一声冲啊，冲进贺龙的驻扎地。等冲在里边转了一圈，也没看着贺龙的人马。帐篷有，里头空无一人，东西有，就没人。呀，罗孝之的头皮直发麻呀，坏了，咱上了当了。陈策勋一转身抓住古青山，姓古的兔崽子，闹了半天你使的骨肉计让我们上套了是不是？
哎，不不不不，冤枉冤枉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怎么这么短的时间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。你看，如果我说的是假的，我能把你们领到这儿来吗？你们瞅瞅，这是贺龙的帐篷，这贺龙办公的地点跟我图上是分毫不差。那人呢？那我怎么知道？我这就不清楚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四面八方是枪声大作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埋伏在四面八方的工农红军嗷一嗓子就围攻上来，枪声响如爆豆，把民团的人打的是四分五裂。啤酒扑通，啤酒扑通，啤酒扑通，一下就死了一大片。罗孝之拨转马头，带着陈策勋就往下退。罗孝之恨得直咬牙呀，古青山呢？古青山，好小子，你瞪眼说瞎话，冤枉冤枉！我肯定没说瞎话，我枪毙了你！啪！这罗孝之脑袋一热，这一枪正打到古青山脑门子上，顿时就开了花了，这小子死于马下。罗孝之、陈策勋带着人往下撤，哪儿撤呀？全都是工农红军，连起灯球火把，呐喊着往上进攻，把他们是困在当中。说到这儿，你要问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很清楚，贺龙和万涛那不是白给的。虽然说当时放了古之龙，对他是进行秘密的监视，暗查的一举一动，早就加了防范了，但是具体事情他们并不清楚。
有一句话叫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啊。在谷志龙身边担任警卫连的连长叫谷新宇，这谷新宇也是桑植人，穷孩子出身，后来为了吃口饱饭就跟着谷志龙干，多少还连点亲戚，一笔写不出俩谷字来，跟他转战南北摸爬滚打，升为警卫连的连长。这小伙子话语不多，但是心里头有数，因为他是谷志龙的贴身保镖，警卫连长嘛，形影不离，谷志龙的所作所为看在他的眼中。说实话，这谷新宇是120个逆位，他太恨这谷志龙了，强奸民女，抢霸财产，火烧房屋，他就是个土匪呀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。谷新宇想劝，敢吗？不敢劝，但是他心里头有数，心说就你这种恶人怎么能算工农红军呢？哎呀，贺军长不了解他的情况，要了解早就把他枪毙了，我跟这组人干，我也跟着一块缺德呀，迟早有一天我不干了，他早就有这种准备。昨天呢，在开会的时候，他奉谷志龙之命在外头巡逻放哨，警卫连长，他就侧耳听着屋里开会研究的事儿，全叫他听到。他一边听一边冒汗，哎呀呀呀，这帮人是丧心病狂啊，居然要背叛贺军长，还派人去联系，还来个苦肉计，呀呀呀，这要给国民党通风报了信儿，国民党来了，杀贺军长一个措手不及，损兵折将得死多少人啊！贺军长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，我这些老乡就得命丧枪刀之下呀。因此他思想上不平静，做了激烈的斗争。谷青山刚走啊，他抓了个空来找贺龙，首先见着卢东升了，说我有重要的情报。卢东升问了几句，马上把他领着去见贺龙和万涛。你别看他平时话语挺少，但这等大事他不敢隐瞒了，他哭通往贺龙面前一跪，军长政委，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，我也跟着谷志龙干了不少的坏事，扪心自问，我那是被迫的，没有办法，不那么做我就得死。谷志龙可不是个好东西，他们刚开完的会是这么回事，这么回事，我在外边巡逻放哨，听得震耳切针，他们为了蒙混你们还演了一出骨肉计，现在谷青山已经赶奔五峰县联络国民党去了，你们要及早做准备。贺龙万涛等人一听啊，大吃了一惊，老弟快起来，起来，你叫什么名？谷新宇，你也是桑植人？对。多大岁数？23岁。好岁数，老弟，你给工农红军帮了大忙了，你这个情报是特别特别重要，谢谢你。部长，这是我应尽职责。好，现在暂时给你立上大功一件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赏。贺龙根据这一情况马上进行了部署，让万涛出主意，大家纷纷发言怎么办，来个将计就计。为什么帐房里头有空帐房没人呢？全撤走了，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埋伏好了，准知道国民党和团访的人肯定来，来了就钻进口袋，进了套，就把他们彻底消灭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果不其然，这罗孝之和陈策勋倒霉，走到最前边钻到套里去了。那往哪儿跑？卢东升在左， 王炳南在右，其他的人两面夹攻，贺龙是总指挥。
这一仗打的这个漂亮，
把罗孝之所领导的民团大部分给歼灭，还有100多人跪地投降了。罗孝之自然是不能投降，他深知啊，跟共产党有解不开的仇疙瘩，落到共产党手里就得把我剥的皮呀、啊。陈策勋也不例外，他们是至死不降的强硬派，指挥身旁的保镖冲啊冲出去，盖着这俩小子不死，终于拼着命杀开一个缺口，是逃回五峰县城。那个于胖的于团长呢，稳稳当当统帅他的一团人马，在后边正往前走，就听见对面墙上大作，火光冲天，他就不走了，知道情况有变。正在这时，陈策勋、罗孝之跑回来，
团长，哎呀，团长，我们上了当了，
上了古青山的当了，
这也不排除这个嫌疑，这小子被我们给枪毙了。但究竟怎么个情况我们不清楚，总之遇上红军的伏兵了，看样子他们事先知道咱这情况了，设下四面埋伏阵，把我的人马大部分给消灭了。团长啊，马上回五峰县城吧，往前走不是好地方，撤。于是国民党和残兵败将又撤回五峰县，扯起吊桥，紧闭城门，是加强防守。贺龙他们的人杀到城下也止步了。为什么？五峰县城不好打呀，那城里边的敌人是国民党的正规军，装备精良。二，五峰县城城池坚固，都是条石砌成的，红军又没有重武器，那怎么攻啊？没死多少人？因此贺龙吩咐一声撤，见好就收，打了个大胜仗，得的那胜利品堆积的跟小山一样，消灭罗孝之2000多人，光枪就得了1500多支，弹药无数，军需寄养都用大车运到红岗。应该说这个大胜利也不是一般的，贺龙是非常高兴，重赏了古新宇，提拔古新宇做了警卫团的副团长。古新宇是千恩万谢呀。再说古志龙，他不是派人去联系他想当内应吗？他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？跟您说，他动不了了。原来啊，古新宇告密之后，贺龙假借着开会为名，把古志龙及其骨干请来，他们刚到指挥部，贺龙一声令下就把他们生擒活拿，连那八个金刚一个也没跑了，全逮住了，而且把独立旅所有的士兵做了分散，安插的各团各营给肢解了。他还打什么呢？那么事情成功之后了，贺龙又一声令下，把古志龙一共9个人推到外面，是就地枪决，清除了内患。又打了胜仗，又清除了内患，贺龙能不高兴？但有一样，五峰县城拿不下来，想跟红六军会师的事情还达不到目的。从这天开始，贺龙抓紧机会训练队伍，加强思想建设，在各区各乡各镇建立苏维埃政权，打土豪分田地，扩大红色地区。可是国民党呢，在五峰县也不敢出来，他们深知贺龙的厉害，不敢正面交锋，在那块守着待援。事情总是有变化的，现在全国总体形势，蒋冯阎大战正酣，双方各投入100万兵力，蒋介石需要大兵啊，
兵员有点不足，南京政府下了一道命令，凡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全都调往徐州前线。这个于团长十八骑团军也不例外。接着蒋介石的首令之后，马上整军出发，撤离了五峰县。临走前把五峰交给罗孝之、陈策勋管着，他们走了。这一消息被贺龙知道，贺龙一听国民党的正规军呢打仗去了啊，蒋丰岩大战，没工夫管我们了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因此在1930年6月底，贺龙引军开始攻打五峰县。罗孝之和陈策勋乃是惊弓之鸟，一看贺龙大队杀来，哪敢在这守着，提前一天他们就跑了，赶奔黔州找陈渠珍去了。五峰县等于空城，这回上不了当。贺龙大队人马三次进了五峰县，这回不走了。进城之后开始建立苏维埃政权，先建立政府，那么谁当这的县长呢？就调贺峰县苏维埃主席，姓易，叫易发珍，任五峰县第一任苏维埃主席。调贺峰县燕子区特派员朱锡元任五峰县游击大队的大队长，同时调来李步云、黄超群回长阳恢复红六军第三纵队。7月11号，五峰县苏维埃政府、县农协会、县游击队在城关书院宣布成立，贺龙等人出席了成立大会。当天下午，红四军又占领了红岩坪、长乐坪、玉簪花、清水湾，之后又在松义、大市镇、模式、化市、沙道观等地。一句话，就是从五峰县到石门县所有大片土地的村庄镇店全被红四军占领，每到一处就建立苏维埃政权，打土豪就分田地，老百姓乐坏了。现在天变了，国民党的统治结束了，起码说在这个地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了，穷苦人翻了身了，谁不高兴？因此参军的人络绎不绝，贺龙没用多久人马就扩充到10000多人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